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好，欢迎回来。
今天作为我们地区鬼市的中场休息啊。
哦，你做不动了。
啊，不是做不动了，就是确实积压了不少五六月份的投稿。
啊。
所以我们选了近半年来最离奇的一个故事作为开篇。
啊。
说故事之前我必须要警告大家，如果你是在床上听鲶鱼准备入睡的话，
请站起来。
请一定要盖好被子。
啊。
而且鱼友们，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在梦里面千万不要答应借任何东西给人。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故事的投稿人就是因为在梦里面做了这件事情，险些酿成大祸。
哦，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 B 站鱼友的匿名投稿。他说他是 B 站鱼友，因为后台私信不了，他就注册了小红书来投稿的，并且在投稿里面特地说，如果采用请一定要匿名啊，我们就按照惯例称呼他小刘。一个男生。小刘说呢，自己是一个80后。诡异的事情大概发生在小学的五年级。有一次啊，他做了一个诡异至极的梦。哎，你看，说到梦，梦啊，鲶鱼一般不太用，因为做梦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对，
不具备真实性。
是，
但这个梦为什么我要用？
我好像大部分遇到梦的，卡的会比较死一点，
对，
因为有点太天马行空了。
对，所以这个梦为什么我会用？我们来听啊。他说呢，这个梦里面呢，他梦到了一个成年男性出现在他面前，然后这个男性啊就有点不好意思的开口问说，可以借你身体用一下吗？是给吧，
是好大胆的要求，
实求吧，一开始就这么来啊。小刘说他自己在梦里面仔细端详了这个成年男性的脸，这个人在他现实中并不认识，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在梦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男人就不是坏人，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找自己的。所以呢，小刘本着助人为乐的想法，就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好呀。可能是他答应的太痛快，那个男人反倒是愣了两秒，然后很无奈地笑了笑。答应完之后啊，小刘就感觉自己飘在半空中了。但是此时他右手抓着表姐。他补充说，小时候因为上学啊，表姐一直住在自己家隔壁，当时他脑袋里面就一个想法，说绝对不能松手，如果松手了姐姐就回不来了。当他低下头去看的时候，小刘发现地面上出现了三个人影，或者说三个人形。一个呢是已经占据了自己身体，另一个呢试图往表姐的身体里面钻，
我靠，
还有一个找不到，可能是找不到合适的身体的人，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状态。但奇怪的是啊，此时小刘和表姐的身体并不是站在地面上的，而是在水边的船上，也可能是湖边，是一艘乌篷船，类似于江浙一带常见的乌篷船。这个船呢，是靠在岸边的，水面和陆地几乎是齐平的。那岸上出现了两个人，一个老者穿着古装，右手拄着拐杖，他已经记不起来这个拐杖是龙头还是鹿头的了，但是肯定是有形象的。那老人左侧呢，穿着一个古装的侍女扶着他，老人似乎在跟船上的三个鬼在对话。小刘这个时候他飘在半空中，可以说应该是小刘的魂魄了，
对，
因为他本人被挤出去了，
是的是的，
但是他能听得到，虽然能听到，听不明白。他说这几个人说的话似乎不是人类的语言，一个字都听不懂。这个时候呢，小刘肉身里面的那个人抬了一下左臂，小刘说自己也明显有感觉，哎，我左臂抬起来了。但是此时他看了看漂浮在半空中自己的手臂是没有动的，自然下垂的状态。正当处在这种玄妙的状态的时候啊，小刘醒了。他醒来之后就特别生气，因为那个男人从始至终都说，我只要用你的身体， 没有提过还要用姐姐的身体，
嗯，
他就想特别想再回到梦里面找他质问说，怎么能擅自去占据我姐姐的身体呢？
对，
但是小刘想啊，毕竟是个梦嘛，也就没有再多追究了。
嗯，
时间到了当天下午，平时这个时候啊，他的表姐应该回家了，但今天呢，一直没回来，小刘心里面就咯噔一下。
哎呦，
他说不会是这个诡异的梦成真了吧？
嗯，
姐姐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他就赶紧给姑姑打电话。
嗯，
没想到竟然姐姐接的电话，他们就聊了两句。小刘就问他姐姐说，怎么没回来啊？他表姐就说，别提了，昨天还好好的，晚上开始呢，就突然开始发烧了，莫名其妙的，吃的退烧药也没有用。本来第二天一早，如果还是不退烧的话，我就要去医院挂急诊。结果今天早上莫名其妙的又没事了，但是我怕传染给你们，想晚一天来也没什么事，我就今天就没过来。
哦，
小刘自己听完就愣住了，因为姐姐发烧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自己做梦的时间。
嗯，
于是他就把这个梦啊前前后后跟姐姐说了一遍。姐姐听完之后也没害怕，就觉得小刘可能年纪小嘛，童言无忌，就挺无奈的说，下次如果你做梦还梦到我，希望是能发财的梦。啊，这是第一个。小刘的第二个故事呢，或者说第二个梦呢，比第一个更吊诡。
嗯，
这个梦啊是在初中的时候，他梦到楼下的小花园翻修，有个树桩引起了小刘的兴趣，因为那个树桩它不是横向砍的，而是剩下了一个圆柱形的轮廓，内部被侵蚀殆尽了，只剩树皮。往里面望去啊，里面都是黑洞洞的，一直通向地下。他总觉得会有什么东西钻出来。
爱丽丝梦游仙境吧？
对，有这种感觉啊。小刘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补充说啊，说这棵树啊，并不是梦里面出现的，而是现实中有这棵树，是一棵槐树，但它并不是在翻修小花园的时候被砍掉的，反倒是翻修完之后新栽的树，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种成嘛，种死了。那书归正题，小刘说自己在梦里面啊，为了看清楚，就慢慢的凑近，想看一看树洞里到底有什么。这个时候啊，一股半透明的烟缓缓的从树洞里面飘了上来，就像是被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啊，就这么释放出来了。
嗯，
小刘他停下脚步，盯着那团烟，或者说是那团雾看，他看到那团雾啊，慢慢的往北边飘了。小刘想跟出去的时候呢，他已经消散了。他当时第一反应是，哎，那个方向不是我发小他们家吗？之后小刘就醒了。那醒来之后呢，他还想念叨发小，就是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嘛。他甚至想联系一下，但是因为当时啊课业负担比较重，他也是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他不仅当时没有联系发小，甚至之后都忘记跟发小说了。那之所以投稿呢，是因为在这个梦啊发生不久之后，也大概过了一周一个月吧，一个月也不知道一周，反正有一段时间了，就发小突然告诉小刘说，他自己跟他爸同时被鬼压床了。
哦，
一对这个时间，小刘发现就是做诡异梦的那一天。发小说，鬼压床的时候，他恍惚中看到一个白衣散发的女人一直盯着自己，无论如何都动弹不了。而向来是无神论的父亲呢，这个时候也是被鬼压床动不了，他就听到他爸开始破口大骂。骂了大概15分钟，后来想想都后怕，这一对父女啊同时被鬼压床，而且他们俩看到的幻觉是同一个东西。
对，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后来我就跟小刘也聊了聊啊，他说毕竟自己是属于那种身在红旗之下又红又正的，所以虽然做了这些梦也经历了这些事情，他也并不害怕，只是劝诫大家，就是如果发生这些事情呢，还是要尽量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说这种一意孤行的头铁。他当时说自己可能比较小，年纪比较小，所以并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解决方案，好在是最后呢都没有事。
哦，对，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OK，
所以我在开篇说啊，就是大家如果是做梦梦到一些很怪异的跟你平时实际完全不相符的东西，千万不要随意答应，而且不要深入。
但你有没有记得我之前说的 我的概念啊、
嗯、
就是梦里面所有不合理的你在梦里面都会觉得合理、
嗯、在梦里面会觉得合理是吧？
对，你可能、
嗯、
可能你走马路上旁边一只马骑着人走过去了
啊、
嗯，你不会觉得奇怪，你只有醒来之后才会觉得奇怪。
对，是的，做梦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奇怪，
所以可能更要小心一点。
对，就更要有这种意识、嗯、
对，醒来之后我当时怎么不奇怪呢，会这么想。
对，那就证明我们醒来之后要、哦、不是醒来之后，我们在梦里面要建立这种防备心理。
嗯，
是不是这道理、
啊、对，我也不怎么做梦，你们建立就好了。
对啊，你我忘记你是一个完全不做梦的，
几乎不做梦。
其实你这样，你在中医上面讲就真的是很健康的一个人。
嗯，
因为我跟你截然相反，
我就是晚上晕过去了，然后就到早上就被闹钟反醒。
对对，我记得我们俩讨论过好几次。
对对对，
你是不，你不叫不做梦，你叫不记得做，
忘了、
哎、
忘了。对对对，
那我就截然相反，就是我能把做的梦记得很清楚，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很累，真的很累。
然后你记性又好是吧？
对，而且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最后一个，就是醒过来之前的那个梦。
嗯，
那整个人就会格外格外的疲惫，
就跟没睡过一样。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碰到这种诡异的梦啊，跟你的潜意识完全，你可能很难判断
啊。
比方说你是一个，其实这种东西也有关联性的，比方说你每天的工作是跟这个书有关的，那你梦里面梦到书会很正常对吧？
嗯。
但是你因为你跟书有关，所以你对自己的自律性要求很严格，但是你今天梦里面梦到一个你开始胡吃海喝对吧，开始花天酒地、
嗯、
诶，这也正常，就是你越压抑什么它越容易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出现。但第三种情况就是你梦到一个跟你的日常不相关，不仅是不相关，而且跟你反向的也不相关的、
嗯、
就是两个极端都不沾的，你就要注意了，
和你完全没关系的，
对，就要注意了、
嗯、是。
好，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 第二个我这边啊，客服号的鱼友、
嗯，
名字叫 L 加个鱼，是你小号吗、
嗯、你什么鱼
L 嘛，老嘛、
哦、
后面就是这鱼的 emoji、
哦、
是你小号吧，
被你发现了是吧。
喊他 L 好吧。
嗯，
L 跟我说呢，自己故事呢是在两年之内发生的三次事情，
嗯，
可能都不止，就有可能是自己没注意到，就频繁发生了几件事情。
嗯，
L 说自己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又开始了啊，
嗯，
上来就说自己是唯物主义，一般这么说的人就是
必定是
被教训的比较惨了，
就立 flag 了。
对对对，他说自己从小到大稍微沾点玄学的可能也就是算命之类的。
嗯，
而是潮汕人啊，但是自己呢没有住在老家那块，从小到大都是在珠海那块生活的。而说家里面呢倒是一直很尊重传统，可能潮汕的朋友知道啊，就是经常在一些节日祭拜祖先老爷这些。
嗯，
然后跟我说他的老爸呢也是个很矛盾的人，一直告诫他不要太迷信，但是又一直说家里的老爷很显灵、所以每年呢就带着 L 回老家还要去祭拜。
嗯，
而自己呢也是从小到大书包里面装着一个符，有一种布做的符，听妈妈说呢这个是保平安的也平安符、
嗯，
而说他也有可能是受到这些传统的影响啊，哪怕是自己不怎么信这些东西，但是还是一直保持着尊敬的心态，这个心态对了啊。
嗯
嗯，进入正题啊，而说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呢直接就是看见了阿飘，现在想起来呢还是有点后背发凉的。而回忆到啊，那是大二的时候啊，他在外地上大学，住的宿舍在老校区。
嗯，
每间宿舍呢是四个四人间，然后加一个客厅，我靠，
嗯，就很大，
豪华，我靠，
对，很大的，
很大，但是呢，说也比较老旧啊，估计是以前居民楼改的。宿舍里面呢还有一个洗漱间，虽然楼下有洗衣机啊，但是宿舍的几个人都比较爱干净的那种，所以也不怎么在楼下用。而说那段时间啊，自己作息呢几乎是个颠倒的，因为他从兼职地方辞职啊。加上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节课的作业之后，就开始报复性的放松啊，
嗯，
疯狂的玩游戏玩手机，一直熬夜熬到几乎天快亮那种。还说自己在看见那个东西之前啊，可以说是一个人黑灯瞎火看恐怖片都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嗯，
而回忆到那天自己依旧是熬夜啊，看漫画玩手机到凌晨四点多了， 肚子有点饿了，就自己跑去客厅去看有没有什么小零食可以填一下肚子。
嗯，
然后说那时候是夏天，就南方那块儿，哪怕是半夜啊，夏天还是很热。奇怪的是呢，自己一出寝室门到客厅，就感到一阵恶寒。
嗯，
而回忆自己当时站到客厅最左边，也就是刚才寝室门口啊，看着手机里漫画，右手呢一边在往嘴里倒零食。但就在这时啊，而感觉自己好像有人在看着他。
嗯，
而斜眼看见洗漱间那边有个类似头一样的东西慢慢冒了出来。他说自己当时整个人动作已经愣住了，然后大脑开始飞速运转。他说那东西很白，怎么形容呢？因为半夜啊，客厅什么灯都没开嘛，就哪怕墙壁是白的，但那东西绝对也不是月光从窗户外面照出来的那种白，近乎呢是一种惨白，
就是那种死人白。
不要讲那么晦气的词好不好？
啊，因为最近我在装修房子，然后
你家装的是死人白，
对，
是吧？
我那个墙就是这种。
不是，你们觉得家里面装暖一点会比较好吗？
我比较喜欢，就是简单一些。
行
啊，
我继续啊。
嗯，
而说这个东西它冒出头的高度大约是门框边到大腿那个位置，
那就不高，
不高，就有没有可能它是蹲着把头探出来的？
那不就是瘦长鬼影的这种感觉了吗？如果是蹲着都能到门框边的这种感觉的话。
对，自己呢当时心里也是比较恐慌比较恐惧啊。
嗯，
而说自己虽然害怕但是也很好奇。
很好奇。
对，因为他自己是近视嘛，他透过眼镜旁，眼镜旁就没有镜片的地方，斜视是看不清那东西的。然后呢就鼓起胆子了，就开始转头，终于看清了门框左边贴着的是一个人脸。
嗯，
双眼是全黑的。然后跟我说自己，说实话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想哭。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张草图啊，他画的。
嗯，
他说画的太屌了，这个
画的很逼真吗？
对，他应该是，反正我们会贴在视频和动态里面，他画的特别好。
好的。
他说也就在这对视的一瞬间啊，自己非常确定这就是阿飘。
为什么呢？
那个东西呢虽然只露出了半个脑袋，但是白的简直是那种诡异。还说自己差点吓尿了，强撑着回到寝室，就马上关上门爬上床了。还说自己特别想叫醒舍友，但可能当时吓傻了也发不出声音，就爬上床，就把自己平安符给抓起来了，裹在被子里面开始发抖，
就是被窝堡垒。
对，他回忆啊，大概过了要有一个多小时，自己就一直竖着耳朵听客厅里面还有没有声音之类的。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啊，最后还是下床准备拿着水瓶想冲出去跟那东西拼命去了。而跟我说他现在想也想不明白啊，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
对啊，拿着水瓶这东西好像没什么威慑力啊，
好像给吓狠了就急眼了。
而
说自己飞快地冲出寝室门看过去，自然呢肯定是什么也没有了。一直到天亮啊，而看到舍友一个个出来洗漱，确定昨天晚上确实是没人在外面的，自己心里呢就更害怕了。第二天啊，L 就打电话给爸爸说了这件事情。爸爸说呢，可能是你没休息好，加上经常画画，然后画那些怪东西，会不会产生什么太累了，产生幻觉之类，就那些安慰的话嘛。L 意识到呢，好像找爸爸也没什么用了，也就放弃了。自己呢也一直安慰自己，那可能是幻觉啊。跟舍友讲了，也是没人相信。一直到过了几天，而去学校工作室里面画画，和朋友聊起这件事情，当时被专业老师听见了。他跟 L 说啊，他们那栋楼不止 L 一个人遇过这个东西，之前还有一个学长也遇到过，而且他看到的还不太一样，是一个女人直接坐在客厅里面，还有一个学姐啊是在楼下的公共厕所里面，那东西呢在厕所高出来的窗口里面就露出了半个惨白的头。之后啊，这个学姐呢也是发了一礼拜的烧，一直到她回老家找人解决了才没事。
哦，
老师的意思呢就是 L 没事呢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平安符
起到作用，
稍微挡了一点。而说通过这件事情啊，自己的世界观呢开始 逐渐产生变化了啊。他说第二次啊是自己放假回家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以为回家了呢就会好一点，
嗯，
毕竟家里面家里人信这些嘛，就贴了那种保平安的符纸在门上面，
嗯，
自己因为学校那件事情呢一直都没有睡一个好觉，
嗯，
回家之后呢想着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啊。然而有一天晚上啊，而回忆呢大概是九点多，自己特别困，父母呢还在客厅里面聊天，他就先准备回房睡觉了。睡了以后呢就被压床了，
嗯，
而说自己全身都动不了，但是一开始啊还是那种很普通的鬼压床。唯一不一样的是啊，而闭着眼睛就能感受到门外有一个人，自己心里面呢又奇怪的确定那个东西绝对不是家里面的人。
嗯，
过了一会儿那个东西发出声音了，而说自己没有办法分辨他说什么，唯一记得的是啊他的声音是那种男女老少的声音，
就混合在一起的东西，
对，就像那种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发出来的。还说自己吓得一身冷汗啊，就拼命挣扎想起来，那肯定是动不了的。
嗯，
他说因为学校那件事情啊，从那之后呢自己睡觉一直就把那个平安符拿出来就放在枕头底下，所以也没出什么大事儿。这件事后啊，而也没犹豫，就马上冲出房门，很严肃的就把这件事情，学校发生的事情又告诉爸妈一遍。
嗯，
他们可能看 L 状态啊和当时紧张的样子，就不像是在开玩笑的，就答应有时间一定带 L 回老家找人解决。L 说后来因为学业还有实习的事情啊，然后爸妈呢因为工作问题也没办法带他一起回老家，就一直耽误了也没回去。妈妈给了 L 从老家寄回来符纸，就说你拿这个应该就问题不大。然后 L 说自己呢那段时间确实也没再遇到这些事情了，就也没想了。
嗯，
一直到第三次啊，而说那是他那时候他已经大四了，去北京去参加答辩，自己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准备毕设还有论文的事情。
嗯，
而说毕竟北京嘛房租比较贵，自己就租那种像青年公寓一样的地方，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但配置呢也算齐全，自己就和另一个同学挤一张床上睡觉。
嗯，
平时呢一直无事发生，除了这个房间啊采光不太好，其他都没有太大问题。而说他们一直租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那天两人修改完论文已经很晚了，大概两点多，随便吃了点夜宵，两人就睡下准备休息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啊，自己又被鬼压床了。这次呢梦见的是一个婴儿，脸很扭曲奇怪，而形容说就像是小时候那种初代奥特曼片头那种漩涡的感觉。
没什么印象。我从小就不太喜欢看奥特曼。
为啥？
就
那你看什么？
我大概从二三年级开始看龙珠吧。
哦，
嗯，
就是哎我也不好跟你形容，
脑补不到，
我不好跟你形容了。
但是我就是在想 L 碰到的这个鬼压床的东西，
嗯，
他跟他之前碰到的那个白脸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应该不是。
哦，
应该不是同一个东西。
那还好，那还好。
对，只不过呢这个婴儿头很大，然后开始离自己越来越近啊。也许是已经是第三次遇到了，然后加上自己还有各种符加持，
嗯，
所以他没有很害怕，
有经验了。
对，还说自己醒了之后睁开眼啊，依然是被压得浑身不能动，只有头能微微抬起。
嗯，
自己看了看睡旁边朋友啊，就经典的就朋友就一动不动，似乎睡得很熟。
嗯，
而说自己很想叫醒他，但是无奈也发不出声音嘛。
嗯，
就在这时啊，最凶的事情来了。而说他看见床尾有个黑影，就在他刚看过去的时候啊，一瞬间就躲进了厕所。而说虽然冲击力很大，但是自己已经被吓得麻木了。
嗯，
一直等到能动，朋友也醒来了。两人就坐起来，然后就跟他说自己被压床了，被鬼压床了。
嗯，
朋友说我也被压了。
哦，
两人一聊，果然做了同一个梦。
那就跟我刚才那个妇女一样，被同一个东西压了。
嗯、对，还说自己当时真的背后一凉，因为两人都做同一个梦嘛。
对，
不过好在是一个活人在旁边啊，所以这次也没有像之前那么惊慌失措了。
嗯，
第二天啊 ，L 又打电话给爸妈了， 说这次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得回老家把它解决了，不能再拖下去了。还说大概过了一个月后啊，答辩结束了，自己呢也顺利毕业了，父母也带着自己回老家找大师和神婆，才解决的差不多。大师的意思是 L 这个人啊，他的灵性太强，所以才能看到这些东西。
对，我刚听到第二个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对，那个东西呢就是那个白白的，就惨白的，没有害人的意思。
嗯，
之后呢也是做法念咒也就处理差不多了。
嗯，
而说后来找的神婆说那个梦到的婴儿呢是他弟弟，而他爸妈呢当时吓了一跳，因为毕竟是20年前的事情了，他们自己都忘了当时流过一次产。
哦，是 L 的弟弟是吧？
对，
我以为是那个白白的弟弟。
对，不是第三次，第三次压他床的那个婴儿嘛。
啊、
嗯，说当时父母流产，然后这个事情自己都忘了，两人、
嗯、
可能是因为没有好好把他送走，然后现在可能又回来了。
嗯，
之后呢，也是早上一上山做法，就好好把他弟弟给送走了。
嗯，
没事儿了，而说事情呢也算告一段落了。自己在家静养了差不多2个多月，也没发生什么怪事儿了，
是的，
生活也慢慢步入正轨。
嗯，
然后他在这边呢，也祝我们鲶鱼还有广大鱼友呢，就是健康快乐嘛。
好的，
然后幸福安康。
感谢。
是这个投稿呢，怎么说呢？那个白人我有点扛不住，那个
就那个脸是发白的那个，
他画的特别好
哦，
这个一定得贴出来给他。他不愧是学画画的，他画特别好。
你可以把它加工一下当封面吗？
嗯，不用了吧，我封面弄个类似的。
好的。
他本身画风有一种独特的，就是
美感。
美感不合适。
恐怖感。
就对，独特的风格就是特别好玩，就是。
其实他的故事就在鲶鱼的体系里面还是比较正常的。
对，
相对而言。
他一开头其实说了，我没有写在稿子里面。他说其实之前听了很多期节目，他都经历过，就是比较大众化的一种。
但是他这个对于他个人来说肯定是非常肯定很恐怖嘛。还好在是不够、不是特别凶险，但很恐怖了。
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意。
对对，就是我一直在想他遇到的这前后这么几个都是我让你看到我。
嗯。
OK。就 OK 了。
对，那个白人，
对，特别是那个白人，他也没有任何动作，
其实是有恶意的，就硬生生
的哦，对，被 L 的那个符咒给挡掉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
啊，
直接把 L 的世界观给摧毁，然后重建，这不是最大的恶意吗？
哦，我想的是那种物理上的，他还好 L 就是防住了嘛。
啊、对对对，
没有给他造成，比方说上升之类的乱七八糟。
其实最难受的，难道不就是自己一直所认知的东西，然后被摧毁了。
但是你没有感觉到当你从幼年成长到成年这个过程中
需要这些事情是吗？
不是需要这个事情、
嗯、
是你原本固有的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几乎都会被重新构建和摧毁一次、
嗯、
因为我们父母这一代人他们成长的这个年代跟我们差的实在是太大了、
嗯、
完全不受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因为你的三观被重塑了嘛，就很痛苦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
人生
好事
必经阶段。
对对对
对,
对，如果说你是因为这种事情
早来晚来你都得来。
对, 对，
嗯，
如果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因为这个事情帮我重塑了，我会很开心，因为它很快。
很快还行，人2年了。
啊，对，就是他，你不是说他那个是那个白脸鬼那个吗？
嗯嗯，
一下子就爬过来了。不像我们正常的话是吃了一次亏，甚至吃了好几次亏，
被现实生活给毒打。
对对对对，
突然养生的味儿出来了、啊、打住啊。
是的是，
打住啊，我们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全智贤，就是我们的小田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他之前的投稿没有。
全智贤
啊，全智田
啊、
嗯、小田说自己的爸爸是铁路子弟，妈妈呢是工人家庭，但是爷爷跟奶奶不喜欢自己跟妈妈。
嗯，
虽然父母感情特别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一家呢只会经常去外婆家。一直到1994年小田的爷爷去世了，父亲跟家里面的关系几乎是降到了冰点，也就不怎么来往了。
嗯，
怪事发生的那天是一个满月的一个日子，应该就是15吧。小田说父母已经睡下了，自己独自一人在隔壁房间睡觉。他补充说自己的房间是属于那种带阳台的。
嗯，
他自己并没有起夜的习惯，基本上就是一觉到天亮。但那天晚上啊，他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特别不清醒的，带着这种迷迷糊糊的那种状态。小田出来了一种很怪异的感觉，就是他从被窝里面把头探出来，开始迷糊的观察房间。
嗯，
此时房间里面是没有开灯的，观察了一阵子啊，也没什么问题，他就想再去睡觉。就在将睡即睡的时候，他听到有人踩在地板上发出了滋啦滋啦的声音。
嗯，
小田说90年代家里面用的是贴的地板胶，所以一旦有人踩上去呢，就会发出这种滋啦滋啦的声音。伴随着脚步声，他就听到阳台的纱门被人打开了，他顿时就清醒过来了。他觉得有东西在朝他的床铺走过来，
我靠，
脚步越来越近，即便是有这种滋啦滋啦的声音，他也意识到这个走过来的引号的人他不是人。
嗯，
因为重量不对。他说就算是任何一个再轻的小朋友，他走在他的这个地板胶上的这个声音不是这种声音。
哦，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上床了。
上床了？
上他的床了。
困了？
你没觉得他会上床咬他之类的吗？小田说自己内心里面挣扎了几秒钟，露头出去看，他就看到当时月光很亮，自己的角度是背着光的。
嗯，
看到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影，看不出男女啊，衣服也不明确。刚开始小田以为是他父亲，因为他爸爸是有熬夜习惯的。就在他想要张嘴问话的时候，他发现动不了了。
嗯，
鬼压床。然后这个人影或者说这个鬼影回过头来，他发现竟然是爷爷。
嗯，
小田开始各种挣扎，用尽全力，然后猛地一起身，一手拍亮了电灯，就听到重重的一声啪，纱门被关上了，人影也不见了，但是窗边的风铃开始非常剧烈的摇晃
啊。
小田就愣住了，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盯着窗台的门看了很久，然后他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哎，刚才好像碰到鬼了，就赶紧呼唤他妈。
嗯，
妈，他妈妈倒没来啊，但是他爸来了，骂骂咧咧的。小田也不敢跟他乱说，就说好像家里面有老鼠，找了一个借口。
嗯，
但小田他家很干净啊，肯定不会有老鼠的，他就被他爸一顿骂。然后小田就咬定说我要妈妈陪着睡。
嗯，
等他妈过来上床之后啊，关上灯，他就在被窝里面支支吾吾的跟妈妈说，我刚才是看到爷爷了。
我靠，
他妈妈也是不信，又对他一顿骂。
真的吗？要我听到我会害怕。
那，这个时候小田没办法了呀，然后他就困了，开始犯困了。就在他犯困的这一瞬间，他感觉那种感觉又出现了。
嗯，
他刚刚想叫妈妈，却被妈妈猛然的摁住。他妈妈对他悄悄的说，来了，别动。这一次没等小田伸头，妈妈就突然开始骂了，就骂得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脏的那种话。
嗯，
一边骂一边开灯，一边去叫小田的父亲。那天亮之后呢，妈妈就买了一把香，插满了阳台，边烧边说，说我家怎么怎么还小，就是小田的名字啊。
嗯，
你有什么来找我们，不要找孩子，他读书你不能这样，清明的时候我们会给你就是多上一点祭品的，你不要吓他。
嗯，
然后这个事情呢暂时就过去了。爷爷的这个鬼魂呢，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出现，小田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又出现了。之后的某一天夜里面啊，情况跟当天很像。
嗯，
小田也是在半夜醒的，他说自从爷爷来找过他之后，他都会开小夜灯睡觉。那天晚上小田想，哎，既然醒了我就先上个厕所吧。这个时候他发现夜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与此同时他感觉房间里面多出了一个人。
哎，
跟上次一样，小田一开始以为是爸爸，所以他没有太关注
啊。他没有太关注，过分了吧？
他以为是他爸嘛。
嗯，
但是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他说这个人影啊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但不仅没有开电视，连灯也没有开。
嗯，
即便如此呢，小田还是鼓足勇气走上前去拍了一下这个人影，说爸你还不睡？
那
人影回了一句嗯。等小田上完厕所回房间，他发现这个人影啊还是保持着相同的姿势坐在电视前。 小田就没有多想，就准备回房间睡觉了。但是他第二天去外婆家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他问他爸说，为什么昨天晚上那么晚你还不睡呀，修电视吗？
嗯，
他爸矢口否认。妈妈说他昨天晚上啊睡得很早，爸爸是跟他自己一起睡的，就给他爸爸证明了你爸压根就没下床，一直睡到天亮。听完之后小田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给爷爷坐那儿
了。对，投稿到这边就戛然而止了。
没了
就没了。然后我一直在跟他联络，这个故事是可能六月份收的，到现在没联络上，也很符合鲶鱼的风格嘛，对吧？
这不是好事啊。
确实不是好事。但是我就在想啊，因为他爷爷出了这个事情，不能说他爷爷了，他爷爷的鬼魂出现这个事情啊，
嗯，
你看第一次来是小田说外面的月光很亮，那就可能是十五，
嗯，
对吧？
对。
第二次他说情景跟上次一样，他可能在投稿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说的情景一样可能就包括了月光很亮，那可能又是一个十五。
对。
那也联想到这个月呢，七月十五鬼节啊，七月半啊。
哦，
所以是不是可能就是爷爷专门挑在这种节点来找他。
我操，这个我真害怕了，我烦死我。
虽然不知道他爷爷有什么目的啊，但是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是什么，
嗯，
就是这都是我的分析，个人分析啊。第一次爷爷只是个影子，第二次爷爷有实体了，
慢慢的就是
取代了某些东西。
对，又能摸到了是吧？
对，第一次他就是一个鬼压床一个影子嘛，
嗯，
然后第二次的话他拍了他爷爷一下，
对，
就是慢慢的在变强变强大。
分析的好，下次别分析了。
因为我觉得最后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爷爷在第二次出现会比第一次很强，是因为他第一次出现之后小田的妈妈试图让爷爷远离小田，
嗯，
给他烧了很多香，他强了，因为这个香的原因。
是
对吧？
因为他第一次出现不是连人什么样子都分不太清。
对对，
慢慢的就坐哪儿了，我
凌晨醒了，
这个好顶啊。这个
是的，就其实这种东西就是细思极恐。
所以我这个七月十五该怎么办？
你这个七月十五就你把我们的那个中元节特辑剪一剪啊，
嗯，
弄一弄，然后做个封面给我。好，那本期的鲶鱼就到这边了，欢迎大家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鬼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